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修己是为救众生，遥祝师尊过年好。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百岁老人念师恩，经历神迹。湖北72岁法轮功学员周秀华被非法逮捕。河南许昌市原政法委书记郑传德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辛丑年新年到来，中国大陆长期坚持向民众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们恭祝师父新年好。从1999年7月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残酷迫害以来，为了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救度可贵的中国人，各地法轮功学员顶着压力，冒着危险，坚持讲真相。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法轮功，为自己选择了希望，选择了未来。大法弟子们在敬至师尊的新年贺词中写道：雪纷纷走出门，祝师多救人，抹去红魔印，平安福分深，通读大法知精进，穷于感师恩。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功学员恭祝师尊过年好。法轮大法弟子们无比珍惜与恩师正法同在的时光，这样的机缘万古难逢，稍纵即逝。大法弟子们不执于世间的任何变化，我们心中有法，永不迷失，最大限度地救度众生才是我们来世时的宏愿，请师尊放心。江苏南通法轮功学员写道：修炼了23年，我随着师父的正法进程一路走到今天，从中体验到修炼的乐趣与荣耀，严肃与艰难，玄妙与神圣。我明白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一直用行动兑现着下世前对师父的誓约。湖南郴州一位法轮功学员在贺信中表示，回顾这20多年来的修炼历程，虽然我们在邪恶的环境中遭受残酷的迫害，可是弟子心中有师在，有法在，我们坚信师父而走了过来。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更加理智、清醒、成熟，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法轮大法是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修炼者在修心性的同时，得到生命的延续，身心的健康。在辛丑大年到来之际，老年法轮功学员们无比感激李洪志师父，其中很多新年贺词来自于80、90岁甚至100岁的老人。黑龙江省大庆市百岁法轮功学员在贺词中说：我是在2013年93岁生日那天喜得法轮大法的，今年101岁，我有7个儿女，大儿子82岁，小儿子64岁，五世同堂，7个家庭都感恩大法师父，在大法的法光普照下，儿女们全家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山东省诸城市88岁的法轮功学员说：我自小就吃药，自记事起就没有断过药，自从学了大法后，全身的病没了，20多年来再没有吃过药，全家人都受益。我没有上过学，学了大法后不仅能通读转法轮， 还能写修炼体会了，连我家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我能得到法轮大法，万分幸运，我要好好珍惜，好好精进，以报师恩。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28日，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周秀华女士被警察电话告知，要求去吴家山街派出所谈话。周秀华和老伴去了派出所，周秀华被警察带去连续四次体检，在不合格的情况下，她仍被强行送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关押。周秀华今年72岁，家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修炼法轮大法前，周秀华一身的病，每年的医药费10几万，患有腿、手关节炎，肿胀疼痛难忍，腰椎间盘突出，不能坐卧。他还患有妇科病，严重贫血，血小板减少，呼吸困难，肠炎等疾病。为了减轻身体痛苦，周秀华除了到医院看病，还曾练过其他气功，但都无济于事。修炼法轮功后，周秀华身体恢复很快，不知不觉达到了无病一身轻。修炼后，周秀华暴躁的脾气也改了，遇事能忍，看淡了名利。心性提高后的周秀华经常热心帮助别人，他的老伴亲眼见证法轮功救了周秀华的命。他除了身体健康，而且道德提高，因此老伴非常支持周秀华修炼法轮功。2020年7月15日早晨约7点钟，20-30个警察闯进周秀华家中，翻箱倒柜，非法抄家。周秀华和老伴这两位70多岁的老人被4个年轻人强行控制住，动弹不得。周秀华的胳膊和手被捏得皮下出血。负责非法搜查的是吴家山街派出所警察阮浩。随后，周秀华和老伴先后被绑架到吴家山街派出所。周秀华被非法做笔录，李姓警察问：“你认罪吗？”周秀华说：“宪法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我修炼法轮功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我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没犯任何罪，你们不能执法犯法，抓我是侵犯人权，我无罪。”李姓警察进而污蔑法轮功是邪教，说国家已定性。周秀华回复：“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没有法轮功。”周秀华还说：“我拥有法轮功书籍、资料、音响等物品，是私人物品，是合理合法的。我修炼法轮功没犯罪。”李警察说：“你是因破坏法律实施罪被抓的。”周秀华说：“我破坏哪条法律？我一个老人无权无势，能破坏了法律实施，这不是陷害吗？是你们在破坏法律实施。我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我无罪，必须无条件释放。”周秀华拒绝在笔录上签字。之后，周秀华被警察非法照相、称体重、非法采集手脚纹理信息、非法采血。当天天黑后，警察向周秀华家人勒索了3000元保证金，办理了所谓取保候审。2021年1月28日，周秀华在4次体检身体均不适合关押的情况下，仍然被中共警察非法关进了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 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其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目前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他们的材料已递交给29国政府。郑传德于2014年3月至2016年10月任河南许昌市政法委书记，在此期间，许昌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郑传德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郑传德因为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日后将被递交西方各国政府，要求予以制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明慧儿童营让真善忍传承四方；澳洲越南社区领袖表示，法轮功对社区做出了卓越贡献。2021年2月4号到8号，台湾明慧儿童营在云林环球科技大学再度举办，56位来自全台湾3至12岁的小朋友齐聚一堂，在青年学子带领下，通过各类生动有趣的课程以及影片欣赏、游戏等方式，让小朋友们从故事、学法、练功等学习生活中去体会和领悟真善忍的精神。明慧营负责人怡珍表示，明慧儿童营举办10年了，越来越多的家长与小朋友参加。举办明慧营队，主要是希望小学员能从营队环境中体会法轮大法的内涵，明白真善忍的道理，同时能和其他小学员互相切磋学习，在活动中培养小学员的品德，如何善待他人，谦逊有礼，诚实自省，借此提升修炼状态，并能将善的力量带给身旁的人。来自高雄永安的郑小朋友兴高采烈地在景点绿色隧道分发莲花小书签给过往的游客。他说，我喜欢参加明慧儿童营，我最喜欢把美丽的莲花与有缘的游客分享，觉得很快乐，还可以和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学法练功玩游戏，学习到很多，把真善忍落实在生活中，我明年还要再来参加。就读高雄医学院大学3年级药学系的苏廷红，今年是第二次参与明慧营的工作。他表示，我在带营队的时候，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与小学员互动，提高心性，虽然辛苦，但十分充实。看似自己是施予者，实际上自己才是最大的受益者。苏廷红与小学员互动的时候，他检视自己内心的想法，当自己只是表面对小学员关心与服务时，若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热诚，很纯真的小学员都能感受到大人的真与伪。往往都是那些发自内心真诚与善，真心为别人好的工作人员最受小学员欢迎。蒂娜带着3岁的小儿子和6岁的大女儿来参加明慧营，青年学子们的精致安排、规划、无微不至的照顾孩子，让蒂娜感叹，太令人惊讶了，他们没有做过父母，却带得这么好。谈到过新年想跟法轮功的师父说什么时，蒂娜眼眶一红，眼泪如珍珠般滚落下来。她说，师父将弟子从浊世捞起，重新塑造新生命，整个人脱胎换骨，师父对弟子的慈悲救度无法用语言形容。 蒂娜的父亲在大陆经商，母亲因为心脏病回台湾，父亲嘱咐要好好照顾母亲。蒂娜悉心照顾母亲，并陪她一起学法练功，原本需要开刀的母亲竟然痊愈。一连串的神迹接连发生在她身上，蒂娜意识到，一个国家如果会对修炼真善忍的人活摘器官，这个地方的钱不能赚。他力劝父亲回台湾，父亲听进去了，结束大陆事业回台。他说，师父慈悲，别人看我们投入很多，其实我们得到的更多，师父的恩泽真是无以回报。目前在文化大学担任羊毛毡讲师的雷小珍是包首座羊毛毡品牌的创办人。有一天，桃园市政府邀请雷小珍参与制作总统生日礼物，并限48小时内完成。他顿感压力，思索用什么样的作品呈现文创精神。他静下心来学法，求师父加持，瞬间创作思绪不断涌现。雷小珍说，作为一个台湾的艺术家，希望总统能够以台湾人真诚、善良、淳朴的精神面对中共的打压，勇敢地捍卫台湾良善的环境。市府的秘书十分赞赏雷小珍此次创作所传达的意涵，希望小珍能亲自把礼物送给总统。小珍在秘书的安排下，以一名艺术创作者，也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的身份，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真相传递。雷小珍表示，与儿子参与此次的明慧营活动是他第一次参与，触动很大。小珍表示，儿子参加明慧营回来后，自己竟可以按照营队的课表学法一小时，自行做功课，再练功一小时，而在这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这让小珍明白，每个人的路不同，不管是站在舞台中间或旁边或观众席，都有它的闪亮点，发挥各自的特长。在中国传统新年到来之际，澳洲越南社区领袖为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和全世界法轮功学员送来最诚挚的祝福和新年问候。他们表示，我们相信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活动对中国和世界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希望法轮功继续为世界带来希望。自2004年以来，澳洲越南社区前联邦主席三武律师就一直参与法轮功学员在澳大利亚举办的活动。他说自己在香港和纽约访问时，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各种活动。他赞誉法轮功学员非常自律、慈祥和彬彬有礼地坚持讲真相。他表示，我相信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对中国和世界各地都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法轮大法修炼尤其对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和恢复传统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澳洲纽省越南社区主席保罗阮初识法轮功是在路过公园时看到法轮功学员在练功。阮先生表示，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健康很好的修炼功法。当我深入研究后，才知道法轮功学员从1999年开始就受到中共的迫害。据我所知，修炼法轮功的学员只是想提升自己的道德，锻炼自己的身体。那个时候，我对法轮功学员产生了同情，并开始支持他们。阮先生认为共产党是一个非人道的政权，在共产党执政期间把人的道德摧毁，使人的行为变得非常恶劣。他说，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现在中共的统治下，道德是如何被摧毁的。而法轮功告诉人们真善忍原则是我们人性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基础，是对社会有益的品质，是与共产主义原则格格不入的东西，所以中共就打压它了。阮先生听闻了很多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后表示，自己作为维权人士不能无动于衷，必须发声。他说，我很同情法轮功学员的不幸和痛苦， 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中共在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罪行，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历史的道德底线。因此，如果我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提供任何支持，我就会这样做，今后也会继续这样做。作为澳洲纽省越南社区主席，阮先生曾陪同和协助法轮功学员在越南社区推广揭露活摘器官的电影和演讲。阮先生还呼吁那些不知道或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无动于衷的人去了解真相。他说，我认为了解真相是一个人对基本人权关切的行为。当你看到无辜的人被活摘器官，然后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这种迫害就会成为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你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你也应该关注这个问题，要大声说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种罪行。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阮先生表达了他的心愿。他说，我祝愿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祝愿所有法轮功学员过一个平安健康的新年。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268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为您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美国大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9日。同修的文章《大考》的考题是什么？大概讲出了很多同修的思想和心情。我虽然对大选的结果也非常诧异，且也盼望着可能会发生点什么，但很快自己就把这些事情都想明白了。之后想，哦，这个结果可是对大法弟子更大的考验呢。我认为我们对大选结果的无法理解，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全面冷静地考虑决定大选结果的诸多因素造成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当下世界的真实。在这种大背景下，魔鬼占了上风，是否也是这段历史结束前的一种必然呢？这次的美国大选，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让全世界惊掉了下巴。大选舞弊的规模惊人，美最高法院对众多的相关诉讼一概不理不睬，主流媒体全部说谎，那个本该终身监禁的罪犯竟当上了总统。这一切的一切的不可想象，其实都印证了那句话，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美国已经被中共蚕食腐蚀光了，左派社会主义与中共长期同流合污，一个深层政府在掌控着美国，一些人颠覆美国的阴谋由来已久，如此种种，几十年下来，真正的美国已不复存在，魔鬼已经统治了美国，邪恶的势力远远大于正义的力量。那么这种情形之下，大选出现这样的结果，你说不也是顺理成章吗？我们只盯着大法弟子，只要另外空间除恶到位，川普就能当选总统。我们只盯着这一点，而完全无视其他重要的因素，无视美国已经烂成了什么样， 无视美国现实中邪恶的势力远远大于正义的力量。所以现在回头看一看，我们原先抱定的那一念其实真是有偏颇的。我在想，正因为这个空间和另外空间存在的邪恶因素，川普是否能当选才一直都是悬念，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非常艰险的政邪大战，原因就是上面那些可怕的因素。所以我认为我们大法弟子这一次是尽了责任的。还有一点，虽然大选结束了，但政邪大战、神魔大战并未结束。大选后很多同修仍继续发正念，我认为是很对的。到美国的问题该彻底解决的时候，神会出手，那时候才是神魔大战的终结。有位同修天目看到美国被一个淡淡的能量带完全围起来了，还说美国的问题一定要解决。美国是世界的中心，美国存在那么严重的问题必须解决，这必定是政法中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当神着手解决美国问题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争不过来呢？其实美国大选的真正意义在于每一个生命在大选中的表现和各自的选择，来更进一步确定每个生命的未来。作为我们大法弟子，就是要除恶救众生，而对于大选的结果，在无法理解无法接受都好，其实我们本不该这样，不能使这件事情乱了我们的方寸。我们这么多同修总能把事情搞明白，搞不明白也不要紧，我们只要信师信法就够了，就已经足够了，大家说是不是？以上属个人认识，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对民主制度的执着》，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9日。前段时间，我写了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心路历程和思考，投稿给明慧网。写稿前，我告诫自己，写修炼心得体会是向师父汇报自己的修炼情况，千万不要带有任何执着心。写作过程中多次反复修改，最终稿件没有发表，我就开始反思写稿的过程，并向内找执着心，把这件事当作修炼提高的机会。从稿件内容看，基本上其他同修的交流文章中都有，有些观点也需按照师父的讲法归正，整个稿件的写作没有遵照师父的要求写出文章。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成书》中讲，实在、准确、干净、不带有人情的文章。我写作过程中夹杂有显示心和表现自我、证实自己的执着心。就在我向内找执着心的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境中我在考场上参加考试，题目是关于对美国民主制度的理解。醒后我想，是不是我有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执着？我讲真相时，有时会说我喜欢美国这个国家，因为在这里我可以自由坚持自己的信仰。思想中有美国民主制度保证人们信仰自由的观念。这次美国大选固然上演了共产邪灵在人间的表现，同时也是在破除人们对民主制度的迷信。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人的理还真不是民主。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说，最近因为这个时期要正法，很多王都转生到中国去了，谁也不能再称王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很多高层次上不同层次的生命都来了，转生到人这儿了，这一下就改变了各民族人的成分，说叫谁当王呢？这更不好办了。所以干脆就势力就叫人自己选吧，就民主吧。这个民主在天上看，实质就是这么两种因素造成的。
天国世界里是佛道神主掌圣境，传统社会中是君主帝王统治疆土。现在西方的这种民主制度只是特定时期旧势力安排的一种替代制度，将来这种民主制度也许不会存在。这次美国大选中的舞弊乱象也让世人进一步认清了民主制度的漏洞和弊端。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为了使人修炼返回天国世界。人在世间的境遇是业力轮报的体现，而不是通过这种民主制度使人求得世间的利益。神掌控着世间的一切，平衡着各种因缘关系，人不能任由利益驱使而肆意妄为。其实仔细静心想想，师父当初传大法使这批大法弟子得救，久平共产党的问世，使得更多的人认清共产邪党的本来面目，从而得救。师父又创办神运，观看演出的人又得救了。师父是利用各种形式救更多的人，同时锤炼大法弟子，成就未来的佛道神。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瘟疫是怎么挑人的》，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9日。最近在劝退中用这种方法告诉人瘟疫是怎么挑人的，效果挺好，写出来给大家参考。对话如下。我说，各种生物有各自的生存环境，比如生活在淡水中的小龙虾，它要在污水中生活，要吃腐食。白米虾对水质的要求就高，要干净的水才行。常人说，是的。我说，手机信号摸不着看不到，但确实存在，是吧？而且手机信号是有辐射的，对人身体不好，所以那个手机信号发射塔都不允许装在居民区。常人说，是的，有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肯定有。我说，你知道测谎仪吧？还有那个脑电波，现在仪器都能测出来的，那个脑电波也是物质存在的，可能吧。常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说，林黛玉老是生气，肺就不好，后来得肺病死了。那个人老爱发火，肝就不好。常人说，影响内分泌。我说，人体 70% 以上是体液，人想的东西不一样，体内的体液环境也不一样。这个人老是心情不好，就容易生病。所以人遇到不顺心的事，要想得开，人要开朗，才能对身体好。我说，瘟疫是一种病毒，它也是生命，这个是真的吧？常人点点头。我说，瘟疫让人难受，不舒服，它是一种阴性的生命，而阳性的生命会让人感觉温暖安全。如果一个人认同共产党的思想，老是想坑人，害人，为了金钱、美女，啥坏事都能干得出来，一天到晚就是争啊、斗啊，像狼一样的人。这种人和那种善良的、不害人、不怕吃亏的人的体液环境是不一样的。前者的环境是阴性的，让人不舒服的；后者是阳性的，让人温暖安全的。同性相吸，所以病毒就往有坏思想的人身上上。常人说，那你帮我把团队退了吧，我没做坏事，可不给他垫背。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认清共产邪灵的毒害，实修同化大法。读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2日。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发表以来，我读了几遍，都有不同的收获。随着不断的学法修炼，近期再读，使我对修炼中遇到的问题，对共产邪党文化的毒害有了新的认识，想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以前我的观念认为，我很讨厌共产邪党，很注意不说邪党的话语，不看喉舌媒体，不信任邪党的政府、法律，自己这么远离、拒绝邪党，身上应该没啥邪党文化的东西了。很多年里，虽然觉得自己很努力的修，认识、体会也很多，但是与家人矛盾却越来越大。总觉得一到家庭环境里，在很多具体矛盾中，表现上自己确实改进很大，但心态在根本上怎么还像过去常人时那样呢？矛盾积攒到自己无法解决的时候，才决心听师父话，无条件找自己，无条件告诉自己我错了。剜心透骨的磨练中，才看到自己过去的修都是有条件的，比如在矛盾中先找谁对谁错，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找自己，总能找到更多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无辜冤枉，而自己却都意识不到这种思维方式习惯极其维护自我自私，根本都是背离大法要求的。多年矛盾中无条件找自己，剜心透骨承认自己错了，渐渐能看到自己许许多多的人心执着，看到基点都在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观念习惯潜意识上。如果不是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有师父大法的慈悲指导点化，自己根本都意识不到那基点上的问题。渐渐也认识到过去自以为自身应该没啥邪党文化的东西的观念是错的，认识到自己暴躁的脾气，不能被人说，偏执等，其中还有很多邪党文化的因素，修炼中自己就多注意这些问题。几年的无条件找自己中，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自己人心执着背后的阴险，不顾他人死活，甚至为满足自己欲望不计一切后果，不惜毁灭一切的恶念，这让我心惊，人心执着竟然这么恶毒，难怪要修去一切人心执着，难怪自己的脾气那么坏，发起火来魔性那么大，而过去发火发脾气还觉得自己很冤枉很有理由，不实修自己真是糊弄死自己啊。随着不断修炼，现在控制那个生气气愤的人心时，我还能看到那个险恶为满足自己欲望不计一切后果不惜毁灭一切的恶念，虽然没那么嚣张了，而我一直认为那只是人心执着的本身造成的，从没想过与共产邪灵有什么关系。近日读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当读到恨是一种物质，恨造成的行为是混沌的无理性的肆无忌惮的疯狂的不计一切后果时，一下子觉得跟自己人心执着背后的恶念实在太像了，我才意识到是恨，共产邪灵的恨才是那人心执着背后的恶念的根。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也帮我捋清了自己过去糊涂的认识，如共产邪灵窃据神位以后，全面的重新安排了人的生活内容和方式，党让人的现实与神完全脱节，中共把神变成了人们心中的一个空洞的概念，当神成了一个简单的抽象概念时，就失去了和人日常生活的联系， 现在的人大概只知道求神是为了生儿子、发财、升官、升学，殊不知往往求来的却是狐黄鬼蛇。神要救人，可人已经不认识神，却去求拜魔鬼，岂不危哉？共产邪灵由恨构成，它由刻意把恨注入人的心里，把恨的物质因素灌进人的一层微观身体里，使其成为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让其激发人性中恶的东西，如妒忌、斗、暴力、嗜杀等等。因此在共产中国的物质场中，几乎所有人都浸泡在恨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恨，只要共产邪灵煽动挑逗，这种喷吐欲出的物质就会化成巨大负面能量，迅速覆盖人的生存范围。就是这样，在共产邪灵安排的生活内容和方式中，我们无可逃脱地被毒害着。恨的物质因素已被灌入我们的一层微观身体里，成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却糊涂到以为自己没啥邪党文化的东西，很多年的修炼里都认不清放任这些邪恶的东西，真是自己的一大教训。随着修炼大法，才看到自己过去多么的固执己见，执我不悟，肤浅无智，在修炼上走了很多的弯路，浪费了很多修炼的机缘，更体会到按照师父的教导，无条件找自己修自己，才是实修自己的光明大道。弯心透骨的付出，现在看看其实很渺小，不过是触动了那一直以来被千方百计保护维护的人心执着私我的根而带来的。愿自己的教训和一点体会对同修有所帮助，更好地走好我们修炼的路。自己的认识有限，恳请指出不足之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营救同修中学会谦卑和放下自我，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4日。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家在协调配合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是在证实你自己呢，还是在证实法，就是这个问题。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如果你在证实法，别人说你什么你都不会动心，如果别人冲击了你的意见，冲了你的气管，你觉得不舒服，你如果在别人针对你哪个问题对你提了反对的意见，或者不同意你的意见，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要起来反对辩解，因此造成跑题与不顾，哪怕是最善意的辩解，你都是在证实自己，因为你没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此时你最放不下的是自己。2016年，我弟周边一个镇的 A 同修发真相资料被绑架，家里资料点被抄。 A 同修的母亲也是修炼人，受 A 同修委托，到我弟找我和另一位老同修，要求帮助聘请律师做无罪辩护。本来我在营救同修方面就是盲区，而且点名要我做还真是犯难。我在当地因正式法讲真相被绑架迫害多次，首先反映出来的就是怕心，还有人的安逸心，怕麻烦，自我保护，怕暴露自己有危险的心往上犯。又想到 A 同修在邪恶的牢笼里被迫害，把聘请律师的事情托付给我，理应责无旁贷。事情逼到我面前，只能知难而上。 我抓住这些人心和不好的观念，排斥它，否定它。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这时我才悟到，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啊，是师父借此机会让我在这方面修上来，既弥补我修炼方面的不足，又要起到救度这一方众生的作用啊。我们召集当地各片负责同修及时交流，把 A 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 A 同修的母亲表示家里经济困难，主要经济来源靠收捡破烂物品赚钱，律师费用基本承担不起。通过交流，其他同修以各种理由推脱，决定由聘请律师联系律师到接待吃住到公检法异地看守所，整个过程由我负责。律师费用本着不向其他同修征集资金，在场交流的同修自愿捐助的可以。其中同修点名找的另一位老同修说，剩下费用咱俩包葫芦头，意思就是以后缺多少资金我俩全包了。看到老同修为营救同修敢于付出的修炼境界，我深感敬佩，欣然答应。剩下的事情就是同修整体配合发正念，全盘否定邪恶的迫害，了解整理同修修炼前后身心的变化，上传明慧网证实大法的美好和神奇，收集整理当地公检法迫害责任单位和个人信息，并上传明慧网，编辑当地真相资料，证实大法美好和揭露邪恶迫害及有关法律方面的内容在当地散发。通过 A 同修被迫害，把坏事变成好事，起到救度当地一方众生的作用。思路有了，基点对了，就看我们如何在整体配合中修好自己，有始有终地做好营救同修、讲清真相、救度公检法和当地众生这件事情了。很快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顺利地为 A 同修聘请了专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北京律师，而且律师费用想到了 A 同修的家庭经济状况，律师当时表示可以少收一部分。我和 A 同修的母亲还有司机同修到异地看守所去接律师，在和律师交流过程中，我把住主线，大法弟子唱主角。过程中，当我需要同修配合的时候，同修都能无条件的配合，尤其是感谢司机同修。因为 A 同修在异地非法关押，往返300多公里路，每次从律师会见 A 同修再到当地的镇公检法部门都全程陪同。我又找到当地有写作能力的同修，邀请 A 同修的母亲来我地介绍一些 A 同修修炼前后身心变化的情况，并定好了见面的地点。我在单位忙完工作后，打电话问 B 同修来没来，他说来了，就等你了。当我从很远的地方打车到达定好的地点后，发现没来这里，我就插上电话卡问 B 同修在哪里，他说在他家，他家就是离我打车不远的地方。我刚想责备他，换地方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我又马上意识到不是偶然的，我立即拔掉电话卡，走出小区又打出租车去他家，但是心里还是不平衡。在车上我想那一招，我和 B 同修这几年配合的时候，凡事没有几次顺利的，从中暴露了我嫌他笨，说话说不明白，听话听不清楚，认为他没能力，瞧不起他的心。我一直反反复复的没有提高上来，现在认识到了，我马上归正自己，不能让这些心搅扰着耽误干正事法的事了。现在做的事情很主要，绝不能影响营救同修和救人的大事。此时我把大法摆在第一位，心情好了。我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并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组织。到同修家，我直奔主题，和同修配合，很快了解了 A 同修修炼前后的身心变化，由同修上传明慧网并很快发飙。从同修家回来后，当天晚上我清晰地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看判完分数的考试卷，一看正面考题全打了对号，打了72分，我嫌分少正在犹豫，这时意识中让我看后面，我一看也全打对号，加一起是100分。梦醒了，我想起白天发生的事，是师父鼓励我心性提高了。我悟到为什么让我先看到72分， 孙悟空七十二变。当关难来时，我的第一念是想争辩，后来忍住了，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不争辩，就是还没有完全放下自我。我继续向内找，为什么相似的事情在他身上反复出现，我为什么提高不上来。原来我总是感觉自己高高在上的包容他，看他长处的这一面，而不是真正的向内找，查找自己有什么问题。通过向内找，明显地暴露出自己的这些执着心，比如瞧不起必同修、怨恨心、妒忌心，还有强势和自我等。原来错在我这里，这分明是必同修在包容我呀。悟道后我很惭愧，再次谢谢必同修这几年无私的默默的配合，谢谢师父苦心安排，让我和必同修配合，过程中提高心性，放下自我。紧接着开始编辑真相资料， A 同修的案子移到法院，我们以邀请函的口吻方式编辑真相资料。真相内容包括 A 同修修大法身心受益，正视大法美好，揭露邪恶迫害，聘请北京律师做无罪辩护的相关法律内容。成型后召集相关同修征求意见，初步没意见通过后，第二天到当地乡镇和当地的同修交流，如无异议准备在当地大面积散发。第二天早晨，我和三位同修正要出发，做事能力比较强的 C 同修来找我说，首先你做的邀请函的格式不对，第二，看大法书第三天的时候， A 同修就把烟酒赌博的习惯都戒掉了，不真实，修炼人不得讲真吗？第三，还没有开庭，有关律师和法律方面的内容不能有。我听他的语气比较强势，我把心一放到底，谦卑地听他说完。然后他把我做的邀请函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基本上被 C 同修否决，页面上打两个大叉子，怀疑的地方画成圈。我守住心性，心态平和地和他说，因为今天定好去乡镇和当地同修交流此事，时间到了我们该走了，要不你也一起去。他说还有事不去。我说这份邀请函就是征求大家意见，你认为不妥，情况也都了解，你可以做一份，如果大家觉得你做得好就采用你的。至于你说的不真实，当时有五位同修在场，这是 A 同修的母亲同修亲自说的，这不正是证明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吗？到了乡镇，同修们都坐在那里等候了，我们说明来意，把真相资料邀请函给同修念了一遍，并说没有最后定下来，因为有同修有异议，并向在座的同修征求意见。当地同修都说好，没意见。第二天 C 同修做了一份以 A 同修家属名义的邀请函，同修拿给我看并提出他的异议，我又召集了几个同修商议，最后同修认为还是选择我做的。我用在法中修炼的智慧，在实践中谦卑地对待同修的不同意见，化解了矛盾。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堂堂正正地配合好，不一定谁的主意最好，就是他主意不好不全面，你自己默默地把它补充好，做全面了，神才看你了不起，而且是默默做的。关键是不在于是谁出的主意，而在于在这过程中谁把自己练出来了，谁修炼了自己，谁就提高上来了。当地同修整体配合发真相资料，多数都是面对面发送，并辐射到各村屯，共发了5000多份。有的人看了要来参加庭审，有的看了给真相资料上曝光的警察打电话，劝他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第二天看到在大街上发真相资料的同修说，我给公安局的警察打电话，他们不敢承认有此事。 A 同修的母亲直接到公检法部门发真相资料，一个小警察接过去和老同修说，我一定看。当地的同修反馈说，原来这一片很邪恶，同修都不愿意过来讲真相，这回邪恶的气焰没了，办案的警察也蔫了。通过大面积的发放真相资料和当地同修反馈回来的效果， 众生大面积得救了。在开庭当天，有的士人手里拿着邀请函到法院，被警察拒之门外。 A 同修只有四位亲人能够进去旁听，很多想进去旁听的亲友和民众都被拒之门外。旁听席上坐满的是公检法及街道社区人员约三四十人。律师指出，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我的当事人是一个普通的法轮功修炼者，一心想的是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他是一个正直守法的公民，他所做的事只是为了让别人了解法轮功的真善人，因为他本人在大法中身心受益了，他也想让更多的人受益，其用意和出发点是好的。我的当事人所采用的手段也是和平的方式，是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所以当事人自己修炼法轮功受益与持有法轮功真相资料，没有对社会及其他人造成任何危害，是无罪的。 A 同修也在法庭上陈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的过程，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身心变化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在他身上创造的奇迹。尽管如此， A 同修还是被非法原判三年半，随后我们又做了上诉，后又被非法维持原判，但过程中同修们形成整体，在修好自己方面提升了境界，提升了整体救人的力量，使得一方众生得救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历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